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1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共产政权惹祸，尼泊尔怒烧习近平头像，中国民间暗潮汹涌。柯克遇害， FBI 再逐步嫌犯，白宫战情室追踪。绘制受害乌克兰女仔壁画，马斯克发声将资助100万。日本部署9艘远程导弹覆盖中国沿海地区，中共紧张。中国留学生被遣返更频繁，加拿大大学开学座位空一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和其他地区8号爆发的示威游行引发全球关注。9号尼泊尔总理奥利和总统鲍德尔因为全国性反贪腐示威而先后辞职。这次尼泊尔民众推翻了共产党政府，使得中共的老朋友又少一个。有抗议民众疑似攻入一个共产党办公室，而且将墙上悬挂的习近平头像掉入火堆中。好像孟加拉动乱一样，有分析认为这场游行被世界上的独裁国家做了很好的示范。只有人民都站起身才能够迎来自由。这些被称为 Z 世代的年轻人越战越勇，官员逃跑，警察投降，军队反过来保护民众。而这场反抗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人。从社媒平台 X 流传的影片显示，9月9号尼泊尔加德满都的警察为了躲避民众的追击跳入河里面，民众追落河继续殴打警察。另一则影片则显示，尼泊尔警察集体向 Z 世代抗议者们缴械投降。在尼泊尔 Z 世代抗议现场，民众拍摄到尼泊尔贪官吊在紧急直升机上仓皇逃亡，一架军用直升机挂住数人离开。另一处抗议民众从共产政府设施里面已经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在混乱中，军人选择站在抗议民众一边。影片显示尼泊尔年轻人庆祝军队保护他们免遭警察攻击。而其中一则影片，尼泊尔示威者当众焚烧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照片。抗议者表示，在掠夺尼泊尔人民鲜血的政党办公室里面竟然挂住中共国家主席的照片，并强调将希望寄托在这些领导人身上改善国家，就好像做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一样可笑。随后将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照片投入火中。在之前的一日，尼泊尔抗议者攻落了共产党总部，并将旗杆上的镰刀斧头旗扯下来。虽然尼泊尔是民主体制，但是由尼泊尔共产党执政多年，而且这个国家的总理奥利在9月3号才刚刚出席了北京9月3号阅兵式，被中共企台。回来就学习中共封杀社交媒体，所以尼泊尔人很清楚这个和中共有直接关系。9月10号最新消息，尼泊尔年轻人将海贼王旗帜悬挂在尼泊尔政府总部施工的金色大门上，并打出 Z 世代旗帜。据法广报道，现在尼泊尔军方表示，相关各方正协调应对抗议活动后局势并解决问题。媒体还说，当局正在为和抗议者进行会谈做准备，但未透露具体的细节。抗议者咨询了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秘书卡尔纳，他表示这些年轻的抗议者希望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担任临时总理。 尼泊尔年轻人的勇敢抗争激励了同样在共产极权下的中国民众。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则尼泊尔抗议影片下，大量中国网友纷纷留言声援尼泊尔。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万岁，世界在度觉醒，世界在度改变，点赞觉醒的英雄人民。9月10号北京一桥墩上写着，觉醒的越来越多了，叙利亚、孟加拉、尼泊尔人民相继争取权力自由，而我们却一直沉默，不如劝例爆发一下，令世间知道摧残剥削我的、奴役我、摘我器官的，他们亦会恐惧，他们亦有家人子女。在一架公交车上，惊现一位90后小哥公开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中共独裁，建立民主中国。影片中显现他走遍了大江南北，宣传民主思想。还有一位中国女仔手持横幅走在大街上，呼吁废除器官移植合法化。1976年9月9号毛泽东死，港台报纸报道一片赞好。有网友表示，中国真正的大革命时代即将到来，每个中国人都会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卷入其中。人到中年，你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吗？吃得不多却总是觉得沉重，这个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代谢宝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顺畅。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每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够开始，给代谢加把劲。美国保守派青年领袖柯克10号在犹他州校园活动中遇刺丧生，年仅31岁。这场活动原本是为了促进公民对话，但是最终酿成了悲剧。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宣布，柯克遇害之后，一名嫌疑人已经被拘捕。新闻媒体说，枪击事件发生后，警方拘留了一名老年男子，但随后大学发言人特罗特澄清，他实际上不是枪手，警方最早认定的主张是错的。当地时间下午3点，警方扫描器音讯显示，真正的嫌疑人一度逃离校园。犹他州州长考克斯声明说，现在涉案嫌疑人已经落网。在网络上有犹他州网民传出事发现场，有追击手埋伏，考克斯沉痛表示，这个是我们州的黑暗日，我们国家的悲剧日，并宣布说，我要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个是一次政治刺杀，犹他州仍然有死刑。帕特尔在 X 上写道， FBI 已经派遣特工前往凶案现场。帕特尔写道，我们同柯克、他们的亲人以及所有受影响的人同在，特工迅速赶赴现场，FBI 将全力支持正在进行的应对和调查。布赖特巴特新闻获悉，白宫战情室正在密切关注柯克在犹他州遇刺事件的后续情况。在下午4点钟，人群聚集在白宫外，白宫降半旗纪念柯克。川普总统说，柯克是一名伟大的传奇年轻人。他在贴文中写道，他深受所有人的爱戴和敬佩，尤其是我，而现在他已经不在我们身边。梅拉尼亚和我向他美丽的妻子埃里卡和家人致以慰问。消息人士透露，柯克在活动上发言的时候遭到枪击后，白宫战情室一直密切追踪事态的发展。川普长子小唐纳德川普说，柯克的离世是一场难以想象的损失。埃里克发布贴文说，柯克是一位了不起的爱国者，勇敢坚韧，亦是我们全家的挚友。为了纪念他，所有川普酒店都将降半旗致哀。13岁的乌克兰难民女仔扎鲁茨卡在夏洛特市搭乘轻轨的时候，遭到一名有暴力前科的惯犯用刀刺中，最终不幸丧生。他的家人强调，虽然乌克兰大使馆曾经建议将遗体运回祖国，但家人决定给他长眠美国，因为他热爱美国。扎鲁茨卡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到美国避难，追寻自由生活。来到夏洛特之后，他在披萨店打工，落班后经常搭火车回家。就在今年8月的一个晚上，34岁的德卡洛斯布朗带着长期的犯罪记录， 却因法院轻重被释放，最终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都证实，扎鲁茨卡在获得工作许可的第一日就开始工作，努力实现美国梦。美国司法部长邦迪更是痛批，这个是一场失败的宽容犯罪政策导致的悲剧，令罪犯被置于无辜者之上。他强调起诉布朗并寻求最高刑罚，令他永远不得重获自由。邦迪表示，一名地方检察官放走了一名男子14次，然后他残忍地行刺了一名年轻女子，不能够再继续下去。邦迪亦说，川普将向那些拒绝保护自己市民的城市派遣国民警卫队。事件曝光后，美国多位国会议员要求罢免批准布朗无保释释放的治安法官斯托克斯，因为布朗曾经至少14次因持枪抢劫、袭击等重罪被捕，却仅凭一纸承诺就被放出。议员们直诉这个是极端鲁莽，令整个社区承受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北卡州治安法官是由州司法体系任命，如果要处理这件事，必须经州级司法纪律委员会或者州最高法院介入。国会的呼吁更多是施加政治和舆论压力，推动地方政府和司法机构采取行动。扎鲁茨卡的故事不单是一宗命案，更引发了全美对于司法宽纵和公共安全的激烈讨论。川普评论说，这个禽兽不如的人竟然这么残暴地行刺了来自乌克兰到美国寻求和平和安全的美丽年轻女子，应该得到快速的审判，并且只是判处极刑，别无选择。而马斯克说，他将捐赠$1,000,000，令人们在美国所有主要城市绘制扎鲁茨卡的壁画，以铭记这个事件。在评论区，有网民贴出了绘制扎鲁茨卡的壁画，表示深刻哀悼。 X 平台网友说，扎鲁茨卡的生命同样宝贵，不能够令他这样不明不白地去世，人们应该记住教训，惩罚犯罪者。日本防卫省公布2026财年预算草案，金额高达8.85万亿日元，创落历史新高。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日本将在九州部署改良版12式6基反舰导弹，射程长达1000公里，覆盖整个中共沿海。9月10日，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跳出来抗议，声称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但有 X 平台网友直接说，日本的军事准备就是为了灭共，共匪叫来有什么用？据悉，日本原定的部署地点在熊本市的建军驻地，计划由陆上自卫队第五岸舰飞弹联队负责作战，最快2025财年尾就能够投入使用。九州距离中国大陆只有800多公里，导弹一旦就位就形成直接震慑。同时，这款导弹并不是单兵作战，日本还同步推进高速滑空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加上即将引进的美制战斧导弹，未来将同宙斯盾驱逐舰结合，形成完整的中远程打击能力。要知道，日本二战后一直打着遵守防卫的旗号，强调只是防御不主动攻击，但现在的政策已经明确提出反击能力。换句话说，如果中共对琉球群岛动手，日本有能力直接打到中国本土目标。10日，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声称，日本增加进攻武器装备的做法令人担忧日方究竟意欲何为，扬言不允许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而外界普遍认为，日本的举动正是针对中共近年来在东海、台海、南西诸岛周边不断加强的军事压力而来的。这个不单只是日本历史性军事转折，亦是中共政权的一大梦魇。亦有观点认为，日本加强反击能力是东亚和平的保障，亦是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X 平台网友嘲讽说，应该是中共军国主义在这里喧嚣至啱。中共刚刚举行所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阅兵， 有人话未来嘅法西斯必将打住反法西斯嘅旗号，此话属实。中国留学生入境美国越嚟越困难，好多人就算持有合法签证，亦要被带入小黑屋长时间盘问，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拒绝入境，甚至直接遣返。有一位女生分享，她第一次从洛杉矶入境美国，因为问题答得不理想被带入小黑屋；第二次从迈阿密入境，又被叫入去讯问，整个过程令她心惊胆跳。另一位男生则更夸张，他因为护照上有敏感国家记录，比如伊朗和伊拉克，被纽约海关盘问了一个几钟头。他形容祖宗十八代都被问出来了，最后虽然放行，但整个经历令他永生难忘。更严重的是，近期传出一名中国留学生顾某直接被美国遣返，还被禁止五年内不被入境。原因是美国海关在他的手机里发现他加入多个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SSA 群组，被怀疑和中共有联系，最终被驱逐出境。据媒体报道，美国官员在盘问顾某的时候还问及他的父母是否党员，他本人是否参加过共青团，以及有没有接受过中共国家留学基金委 CSC 的资助。因为美国认为 CSC 提供的奖学金附带所谓忠诚承诺，要求学生在海外遵守中共法律，接受中方指令，这个令美方非常警惕。当日还有另外两名中国博士生被拒绝入境，从机场遣返。除了美国，加拿大最近也出手了，今年上半年只是留学生签证就拒绝了将近 8.8 万人，同比下降 70%， 临时工签证更是狂斩12万人。九月加拿大大学开学之后，有多达数万的大陆留学生不能够去报到，原因是被拒签了。简单来讲，北美国家已经大幅度收紧中国留学生政策和移民政策。这样问题来了，中国留学生到底怎么办？有建议指出，第一，在入境的时候千万不要讲大话，要老老实实回答，否则后果更严重。第二，尽量和中共相关的组织保持距离，不要参加任何统战活动，避免被误会。这种事件不单止是一名学生的经历，而是整个留学环境的缩影。中国留学生成为重点关注对象，有人能够顺利入境，有人却灰头土面地被遣返。讲到底，真正的问题还是中共在海外长期的渗透，令留学生被视为高风险群体。各位观众，你怎样看？欢迎你在留言区表达你的观点。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北约国紧急备战，川普突发文释何信号，中共谋求太平洋基地，美军扩建二战机场抗衡。川普表态后，二总理将行动比照九一一反恐。以色列国会成立印太小组，台美建半导体联合阵营。中国多地出现雷暴哮喘，急诊室爆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快讯，十号下午，保守派评论员川普的盟友查理柯克在犹他州奥勒姆的犹他谷大学发表演讲时遭遇枪击，现场影片显示柯克颈部中弹倒下之后，随即被安保人员紧急带离。随后消息证实，年仅31岁的柯克伤重不治身亡。柯克是美国转捩点的联合创办人，被视为保守派青年运动的代表人物，他在美国政坛影响广泛，尤其在川普支持者中具有号召力，事件震惊全美。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悼念，说柯克是伟大甚至是传奇的人物， 深受青年同公众爱戴。我哋爱你，查你。白宫亦转发咗川普贴文，呼吁为柯克祈祷。川普再发文宣布，为咗纪念查理柯克，一位真正伟大嘅美国爱国者，我命令全美所有美国国旗降半旗，直到礼拜日晚六点。联邦调查局局长伯特尔表示，已经派员赴现场展开调查。外界担忧这宗暗杀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美国国内的政治紧张与社会撕裂。十号，十九架俄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北约指其故意试探。波兰 F-16、荷兰 F-35A、意大利预警机及北约加油机紧急升空拦截，击落部分目标。波兰呼吁启动北约第四条款。德防长皮斯特里斯话，无人机明显设定这个路线，并非意外。川普发帖质问，并与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通话。据 Visegra 消息，波兰表示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一处波兰军事基地。据图片报报道，当日早上还有两架无人机侵犯了立陶宛领空。比利时空军的 F-16 战机目前正在波罗的海国家上空低空飞越，距离俄罗斯边境仅几十公里。瑞典将向波兰增派英斯战斗机和防空系统。荷兰防长布鲁克尔曼斯表示，荷兰已经决定向波兰东部部署分层防空系统，两套爱国者系统 NASAMS 系统、反无人机系统和300名士兵。北约秘书长吕特说，北约盟国与波兰团结一致，决心捍卫盟国领土的每一寸。我们将密切监视局势，我们的防空系统随时准备就绪。波兰援引北约第四条启动全体成员国协商，并警告这个是二战以来最接近公开冲突的时刻。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对路透社表示，这起事件可能升级为军事力量对抗，无一北约成员国能够独善其身。北约需要向俄方传达明确信息，指出其行为可能导致事态升级，但是俄国防部否认针对波兰目标，称愿与波兰磋商，但未否认无人机入侵。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向波兰提供资讯，协助建立预警与防御系统，并呼吁盟国共建联合防空系统，以强化地区安全。俄方蓄意挑衅而非偶发事件，威胁地区主权国家安全，需要一致行动应对。泽连斯基强调，跨国防空合作，联合出动战机拦截俄方无人机与飞弹更有效。据欧洲新闻报道，十号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罕见表达对波兰的声援，称俄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不可接受。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在 X 上回应，要求匈牙利谴责俄罗斯侵略，解除对乌克兰欧盟资金和入盟谈判的否决。美国驻北约大使维特克表示，美国支持北约盟友，并将保卫每一寸北约领土。川普在真相社媒发文写道，俄罗斯用无人机侵犯波兰领空怎回事，事情开始了。据 Political 报道，川普与纳夫罗茨基通话，讨论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事件。纳夫罗茨基表示，今日的对话确认了盟友团结。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表示，波兰、欧盟及北约不会被吓到，我们将继续支持勇敢的乌克兰人民。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普京对西方决心的试探越发大胆，我们不能够承受软弱的回应。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表示，普京无视任何关于停火的进一步谈判，俄罗斯军队正在扩大军事行动，而且他还得到习近平和金正恩的政治支持。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陶恩说，俄罗斯无人机是试图试探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参议院目前正在就对俄罗斯实施更多更严厉的制裁进行谈判。欧盟高级代表卡拉斯说，这个是蓄意行为。欧盟制裁官员访华府预计与川普政府合作，对俄实施新制裁。 美国问题专家时评人南述认为，俄罗斯入侵波兰的领空，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这个讲明在93阅兵之后，俄乌战争正在迅速的升级，俄罗斯得到了中共的支持，和平好可能会变得遥遥不可及。在这种情况下，北约国家首先应该迅速地增加国防开支，使自己武装起来，强大起来，有能力保卫自己。应该去响应川普总统倡议，对所有的这些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进行二级制裁。二级制裁不应该由美国来实行，必须得来自于欧盟还有北约所有国家的支持。二级关税才有可能迅速的生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迅速的令俄乌战场停火。据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正考虑将部分中国独立炼油厂纳入针对俄乌战争的第19轮对俄制裁方案中，以打击俄罗斯规避西方限制的行为。第18轮已制裁两家中国地方银行和印度炼油厂，欧盟正扩大第三国公司清单，关注中国炼油厂是否从俄罗斯影子舰队采购石油，并已新增中亚两国银行。冯德莱恩10号强调，需要加大对俄压力，推动其回归谈判场。白宫官员透露，川普上个礼拜敦促欧洲对中印征收高达100%关税，以施压普京结束战争。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9号表示，中共观察俄乌战争反应，或据此决定在南海或钓鱼台行动，考验国际秩序及联合国和平能力。菲国需要强化军力与盟友合作，联手盟友维护地区安全。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后总会觉得烦气攻心，好想瞓。其实这些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食了碳水化合物、饭、面包或者甜品，血糖会好快上升，但是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觉得累，没精神。点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飲食代謝暢順，適量攝取食物補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的飲食，適量運動，效果仲好。代謝寶是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的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比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葛、新、南京醉茄等，幫你將碳水化合物轉化成能量，等你日日醒神。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10号太平洋岛国论坛在所罗门群岛举行，18个岛国与地区领袖齐聚，外界形容这次会议是一场激烈的政治对抗。近年中共积极寻求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美国、澳洲和新西兰官员表示，如果不是三国联手阻止，北京可能已经得逞。虽然中共没有受邀请，但是中共的外交官仍然现身所罗门首都，游说各国领袖支持北京。澳洲官员甚至形容这个是一场刀战。据报道，中共曾向至少五个岛国要求港口或者机场的使用权，如果北京成功建立军事基地，将使当地小国压力增加，亦会在台海发生冲突时令美国和澳洲面临更大挑战。澳洲外交部长王英贤警告，中共正在进行一场长期角力，未来会继续尝试在港口、机场甚至警察学院扩张影响力。由于多数太平洋岛国没有军队，警方合作就变成了突破口。中共以举行运动会为名，向当地派驻警察，即使比赛结束仍保留在当地。同时中共仲打出台湾牌，企图挑拨离间。今年北京要求所罗门拒绝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分析认为，如果论坛内部争执不断，中共就有机会另立新机构，排除澳洲、纽西兰与承认台湾的国家。与此同时，国家利益10号报道，美国正在重新启用二战时期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天宁岛的北墙机场，并进行扩建，预计在今年10月完成第一阶段。专家指出，美国此举 是为了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压力，尤其针对台湾危机。北翔在二战期末曾经是世界最大机场，拥有四条跑道，可以容纳超过四万军人。现在美军计划在2027年前完成四条跑道中的两条以及其他建筑。这一工程被形容为美国空军史上最大规模的修复计划之一。美国海空海军陆战队工程部队正合作推进，将北翔改造成半永久性的应急地点。未来如果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在台海或者太平洋冲突中无法使用，天宁岛北翔将成为重要的后备军事基地。十号，以色列国家新闻报道，内塔尼亚胡对多哈的以军行动演讲话，以色列好像美国一样在打击极端主义。内塔尼亚胡说，听日就是911，我记得9月11号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做了什么，他承诺追捕犯下这一滔天罪行的极端分子，无论他们身在何处。两个礼拜后，美国还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规定各国政府不能够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内塔尼亚胡还将以色列的行动与美国打击极端组织的行动做比较，话昨日我们按照这些思路行动，追捕制造极端主义的主谋，采取了和美国同样的行动，卡塔尔为极端分子提供庇护，窝藏他们，资助哈马斯，为极端分子头目提供豪华别墅，为他们提供一切。之前川普罕见对以色列攻击卡塔尔的行动公开表示不高兴，川普强调这个是内塔尼亚胡的决定，不是我。白宫亦证实川普并未事先同意。随后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解释话，我们不是每次都为了美国的利益行事，有时以色列自己做决定再通知美国。9号当日以色列空袭卡塔尔首都，目标是哈马斯的高层领导人。哈马斯方面表示有5名成员在攻击中丧生，其中包括首席谈判代表哈雅的仔，但是领导层整体幸存。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击是为了报复8号在耶路撒冷发生的攻击，当时造成6人丧生，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在霍士受访时说，以色列现在可能会受到一些批评，但是他相信国家会因此更强大，如果这次没有捉到他们，下一次就会做到。十号，以色列国会首次成立印太事务工作小组，由于近日举行首场会议，特别邀请台湾驻以色列代表李亚平出席。这个小组由以色列国会议员泰勒和布顿共同担任主席。布顿致辞时指出，印太地区是全球经济与创新的引擎，以色列若要维持优势，就必须加深与该区域的合作。泰勒就表示，台湾与以色列在全球科技发展上都扮演关键角色，双方同意追求繁荣与安全，因此很高兴能够与台湾代表共同探讨合作愿景。李亚平亦在会中表示，近年来台以双方积极寻求合作机会，未来台湾愿意分享政策经验，提出对印太地区的战略观点。9号在台北举行的2025国际半导体展上，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出席半导体与地缘政治论坛并发表演讲。他表示台湾与美国应该携手打造台美联合舰队，在 AI 晶片、模型和应用领域合作，这样既能够帮助美国保持科技领先，亦能够令台湾企业利用美国市场、技术和资金壮大民主供应链，提升经济韧性。论坛是由台湾外交部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中华经济研究院及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共同举办，来自美、日、欧洲、非洲、越南等8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参与了讨论。论坛亦谈到了中美科技竞争、川普政府的贸易政策对供应链的影响等议题，以及民主国家怎样合作 才能够抵抗来自中共的经济压力。自9月8号起，中国山西、河南、陕西、下宁等多地医院急诊室异常爆满，大量患者出现剧烈咳嗽、喘不过气来的症状，甚至有患者休克昏迷。官方说这个是吕布哮喘，但是遭到舆论质疑，有网友猜测可能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毒。中国社交平台上出现大量影片显示，9月8号晚山西多家医院患者激增，不少人突然出现剧烈咳嗽、呼吸困难的症状，紧急就医。有影片显示山西太原白求恩医院急诊科人山人海，好多戴着口罩的患者及家属在这排队等候就诊，短短几个钟头，该院就接诊了400几名患者，包括细路、孕妇和中青年患者。由于病人太多，一位女医生站在凳上用抗音器讲话，指导患者进行自救。太原市民化名郑女士告诉九派新闻，8号晚丈夫刚刚瞓低就剧烈咳嗽，随后喘不过气上来，在赶往医院的途中，出租车司机说已经送了3波相同症状的患者了，最严重的甚至休克昏迷。谢女士透露，9号丈夫前往医院复诊时，发现医院的患者比8号晚还要多。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山西白求恩医院等多家医院证实，由于8号晚的患者太多，现在来医院已经无法直接就诊，需要先挂号排队等候。官方说这些突然咳嗽、喘不过气来的患者是得了所谓的吕布哮喘，因为雷雨天气导致的花粉过敏引起的，但是招致不少网友质疑，第一次听说还有这个病，这日有什么花粉呢？不少网友猜测可能出现了新的传染病毒。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博士，他说布雷哮喘的事情在中国大陆过去几年确实有出现过，因为雷击之后，它会将空气中的粉尘，特别是一些蒿草的这个花粉，将它打得更碎，所以更容易被呼吸道吸收。有一些人群它本身就有季节性过敏，或者是有鼻炎，就是容易被激发，有个这样的案例，但是不是好像现在这一次的这么多地区同时出现，这个或者很罕见。老百姓现在主要是对中国政府这个公共卫生部门不太相信，对政府不太相信，所以每次出现大面积病症，人们都会质疑政府有没有隐瞒。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要进一步观察，才能够了解它真正的实际的情况是怎样。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FBI 披露柯克枪击案黑幕，学者分析原因，财政收支划分法出了大错，蓝白被学者点名。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走私生物材料遭到美国驱逐。尼泊尔变天，大陆网民兴到咩咁，好多嘢讲。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10号，美国知名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州奥纳姆市犹他谷大学演讲的时候遭到枪击丧生，枪手现在仍然在逃。当时现场大约有3000几名学生在听他的演讲，枪响之后现场很混乱，很多观众影低了事发的瞬间，之后这些影片在社交媒体上猛地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柯克的噩耗在第一时间由川普宣布， 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了四分钟的影片讲话，表达悲痛和愤怒，正柯克是真理和自由的殉道者，并为他家人祈祷。他还将这个事件和过去多宗政治暴力事件联系起来，呼吁社会正视仇恨和暴力的后果。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亦都发声，呼吁公众保持富有同情心的意识，并且哀悼柯克两个还很小的小孩。当局表示，枪击发生的时候，柯克正回答观众的问题，随后被子弹击中颈部，没几久就被送到去琼帕诺哥斯地区医院抢救，但仍然没得掹。犹他州公共安全部与联邦调查局 FBI 共同领导调查，现在已经排除最初被拘留的两名疑犯，他们都同枪击案无关。州长斯宾塞考克斯表示，这个是一场政治暗害，并发誓追捕凶手依法审判。前 FBI 特工斯图尔特·卡普兰指出，这宗事件具备职业杀手特征，是一场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暗害行动。疑犯甚至事先设计了脱身的计划。时事评论员李大宇分析，警方初期行动混乱，疑犯到现在未明，种种迹象显示，这场暗害不可能是单人行动，背后可能存在组织性和政治动机。据最新消息， FBI 宣布已掌握查理·柯克与次案疑犯完整行动轨迹，从进入校园、登上屋顶、开枪到逃入社区都有监控记录。调查人员在林地发现高威力山洞步枪，并采集鞋印和掌纹进行比对。疑犯年龄怀疑似是大学生，破案进展逼近关键。时事评论员张修杰则在他的节目中指出，柯克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动摇了极左派在美国校园的根基，促使年轻人开始质疑极左理念，转向保守主义。他是思想觉醒的触发者，亦间接影响了川普2024年选情。张修杰警告，美国若果不制衡极左势力，暴力事件可能持续发生。柯克生前是美国转折点 Turning Point USA 共同创办人，31岁，深受保守派青年爱戴。他的活动范围横跨校园和全国，致力于推广保守价值和公共辩论。案发当日，他正在举行秋季全国大学巡回演讲的首场演讲，讨论议题包括枪支暴力等。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当日通过2025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 包括具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修正条款，比如限制军方资助跨性别医疗等，进一步加深国会两党在社会和文化议题上的对立。另外，美国各地举行911恐怖袭击悼念活动，总统及多位高层官员出席世贸遗址、五角大楼和宾州上克斯维尔的悼念仪式。不过，社会氛围因为政治对立、枪支暴力以及安全焦虑而笼罩着沉重的阴影，使到纪念活动多了层严肃意义。柯克遭到暗害的事件震惊了全美国，亦引发社交媒体网络的讨论。部分共和党议员呼吁，应该将拍摄柯克动枪瞬间的影片从各大平台上删除，尊重他的家人和细路。专家指出，这种事件不单只是保守派损失，亦反映美国政治分裂和枪支暴力的结构性问题，对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提出警讯。柯克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被问到，你希望世人怎样记住你？他回答，我希望大家因为我对信仰的勇气而记得我，这个是最重要的，信仰是最重要的事。这段话现在成为他生命最后的见证，亦被支持者广泛转载和悼念。查理·柯克的陨落不单止是保守派的损失，亦是对美国言论自由、政治安全和社会人性的一次警示。这种事件提醒全美国社会，在哀悼和追究责任的同时，必须正视政治分裂、 枪支暴力和公众人物保护的重要性，以确保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很多人吃完午餐后总是觉得饭气攻心，很想睡觉。其实这些和血糖波动有关。当我们吃碳水化合物，比如饭、面包、甜品，血糖会很快上升，但跟着跌得又太快了，就容易觉得累，没有精神，怎么算好？其实对于平日需要关注血糖的人，保持饮食代谢顺畅，适量摄取食疗补充品很重要，再配合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效果更好。代谢宝是一款专为关注血糖健康的营养补充品，严选多种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萝卜、葛、参、南非醉茄等，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让你日日醒神。养生很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去年12月，台湾蓝白，即是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强修财划法，说要为地方院市争取更多经费，中央必须增加释出财源3000多亿元，大约是91亿美元。现在竟然传出因为通过的财划法中分配公式的分母搞错了，导致各院市拿到的钱不增加反而减少，甚至还有 345.5 亿元，大约是 10.47 亿美元无法分配。蓝白两党直接卸责给执政党，即是民进党，要求执政党处理。赖清德发声，学者表示不要凡事赖清德。民进党11号在面书上发文，卢军、10号卢秀燕、蒋万安等十多位蓝白院市首长厚着面皮向中央拿钱，完全无视最关键的事实。民进党指出，当时蓝白两党在立法院强行通过财划法修法，又否决复议，造成现在的局面，就是蓝白两党立委财划法强行通过的时候，蓝白立委们欢欣鼓舞的画面还在网络之间流传。在那时候他们到底知不知道他们通过的财划法有问题呢？翻转头看去年12月20号的影片，民进党议员抗议修改财划法一个钟里边，提出8个版本，可见蓝白当时提出的修法有几咁仓促。咁样呢个错误是好难理解的那种咩？我哋嚟讲下睇。新的分配方式是 90.5% 的款项，分配给本岛共19个院市。2.5% 则分配给澎湖、金门、连江离岛3院市。而问题出在法案规定分配公式的分母要依照全部直辖市和院市计算。咁就出现了原来本岛计算是19个院市分19份钱。现在就变成了19个本岛院市加3个离岛院市分19份钱。搞到本岛院市分到的钱比修法之前还少了。台中市长卢秀燕10号召开捍卫地方补助记者会，表示希望中央政府放低大砍地方政府补助款及分配款的屠刀。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提到，我们企出来就是要地方包围中央，就是要争取地方自治的主体性，不要处处受制于中央，看中央的面色。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澄清，其实行政院今年2月27号对新版财划法提出复议的时候，就指出修法错误的地方，但很遗憾复议案还是遭到立法院否决。现在统筹分配税款没办法完全分配的情况，亦是受到立法院三读法律的限制。总统赖清德11号回应，屠刀一直都不在民进党手上边，直白地说是因为在野党存有地方包围中央的心态，而且不接受行政院的提醒，并且拒绝行政院所提出的复议案，才会铸成大错。希望大家都秉持用理性客观的角度好好地讨论。 学者赵晓慧在面书上发文指出，国民党这个是乌龙大笑话，他表面上是在撑他自己执政的院士，也就是拿政策换支持票，裁员大撒币拉拢基层，结果份母写错了，导致自己人被斩而少了钱。苗栗、云林、彰化这些蓝营票仓反而成为最大受害者，这个就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的战略错误。而卢秀燕、蒋万安、侯友宜等还是卸膊给行政院，凡事赖给清德，欺骗选民，完全不肯承认这个是国民党在立法院乱这么搞，还包装自己是受害者向选民喊冤，博取同情，掩盖真相，将立法失能变成中央刁难的戏码，本质就是先乱搞再怪人家。但这种玩法短期能够呃到选民，但长期会反噬，因为少了那些钱摆在那里，迟早都会被看清楚是什么回事。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韩成轩，因为在去美国交流期间多次寄送未有申报的生物材料，被美国方面控告走私和向海关讲大话，美国联邦法官10号判决他以服刑期作为刑期，并且遣返回中国。韩成轩20几岁，本科、硕士都在华中科技大学完成，现在攻读博士，研究方向是生物如何感知光线、触觉和温度。他曾经被校方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这个案件发生在他去墨西哥大学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控方指出，2024年到2025年之间，他从中国寄出四个未如实申报的包裹，内容是同线虫相关的生物样本，全部被美国海关截了下来。他将样本病埋在书里边的信封里边，滤纸上边含有28个质体用于基因研究的 DNA 分子。2025年6月，他拿着 J1 签证到达抵达律机场的时候，向海关否认寄送包裹，但 FBI 和国土安全调查局早已经掌握证据，即刻就逮捕。调查显示，他来美国前三日删除了所有电子设备内容，后来才承认寄送样本。控方认为他的行为存在疑点，可能危害美国公共安全，所以提出三项走私指控和一项虚假陈述罪，最高刑期可以达到20年。但在审理的过程中，他选择不抗辩，不承认犯罪，但同意控方有足够证据定罪。后来法官认为，虽然他违规，但寄送的并不是病毒或者是高危物质，而是无害常见的研究材料，不构成实际威胁，所以只是判他以服刑的三个月，不再追加刑期。法官强调，执法人员确实阻止了违规行为，但韩成轩并非恶意，亦无意危害美国。韩在法庭上喊着表示，这件事令到他付出沉重代价，是非常痛苦的教训。他后悔地说，回国之后自己的学术生涯好怕弯了。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要伤害任何人或者造成安全威胁。近日尼泊尔爆发大规模抗议，导致亲共总理和总统辞职，全国政权一夜变天。这次抗议的导火线是政府封锁 Facebook、S 平台和 YouTube 等社交媒体，引发以 Z 时代为主的年轻人愤怒。尼泊尔政局动荡的消息在中国网民当中引发了热烈讨论，大量的网民赞扬尼泊尔人民觉醒，认为敢于上街抗议就会胜利。也有网友在讲笑话，说美国这次没有介入颜色革命，理由是海拔太高。更多人将焦点放在中国，警告中共要自省，并且呼吁民众勇敢发声。网友留言丰富多样，有些写到，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起来吧，中国人民，人民的选择，胜利属于人民。尼泊尔人民敢于对抗腐败，我们亦应该学习。亦有人讽刺，和习近平走得太近就是下场。看看尼泊尔，媚共不是好事， 白纸运动提醒我们，沉默只会比权力更猖狂。另外，网友还使用 Liberty 和 Liberbaby 来戏称尼泊尔的权贵子女，和中国网络上富二代、官二代类似，强调尼泊尔政府内部特权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巨大差距，亦用来讽刺贪腐的官僚。有人评论，尼泊尔人民写了标准答案，中国人快点来抄作业。海外平台亦有声音指出，尼泊尔政府和中共过于接近，模仿中国网络封锁政策，竟然最终引发民怨。很多网友认为，这个是对中共的警示，权力若果不服务民众，钳制言论自由，迟早会引发强烈反弹。时事评论员张天亮则表示，人必自助而后天能助之，自由不是等来的，是争来的。如果人民沉溺于幻想，期待胡温回归，岁月正好，那就不配拥有自由，亦不配得到神的帮助。尼泊尔的例子正是对中国社会的现实警示，中国人若果不敢讲真话，不敢承担公民责任，那自由永远不会降临。当十几亿人的自由只是靠几个人去争取，他们的牺牲就会极其巨大。这是一场公民精神的呼唤，也是一场对沉默的反思。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今日美国突发大事，美国未来总统查理·柯克遇刺身亡，背后牵出大计划。查理·柯克到底得罪了谁？谁在操盘？还会不会有下个目标？这件事令到整个美国发怒了。跟着下来，川普准备动手了。美中防长今日重磅过招，美国国会跨党派访问团踢馆北京，日俄关系恶化，日本关闭在俄国六个机构，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今日香港时间9月11号。在9月10号下午，在犹他谷大学的一个活动现场，一位毕生致力于修复美国、保护我们国家的小哥免受激进觉醒主义侵害的保守派最杰出的青年领袖查理·柯克，在枪击中不幸遇难，享年31岁。查理·柯克曾经被外界誉为将来的美国总统，而这件事将在美国社会引起巨大的震动。一个活动组织者表示，枪手直接向他开了枪，当时他正在讨论跨性别枪击事件，并向粉丝分发帽。而被警方逮捕的那名白人老伯已经确认不是凶手，嫌犯仍然在逃。今日的案件细节仍然不断浮现，查理·柯克颈部中枪，有人说另外有三个人可能亦都遭到枪击，枪手是在200米的地方开枪，距离好似宾州对川普行凶的手法，而且看起来手法很专业。而袭击发生的时候，柯克的妻子埃里卡和他的两个小老哥正在和他们一起在校园里面。柯克是一位保守派的活动家，18岁的时候成立了美国转接组织，专注教育美国大学校园的学生。他有自己的博客节目，亦都有出版书籍，拥有上百万的粉丝。柯克可以说是美国保守派最杰出的青年领袖，一个每日主持3个小时的博客节目，成为保守派博客群下载量第13名的人。他将自己的美国转折点组织建立成一支遍布全国大学校园的保守派力量。他到各个大学去做辩论，去改变人的思维，因为各个大学亦都是保守派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